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新年伊始，中国银监会说今年将试点开办民营银行，首批民营银行呢大约有3到5家，最快有可能在今年3月份就要开办。那么中国民营银行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金融机构？开办民营银行将对中国现行的国营金融体制造成哪些冲击？另外，中国政府将如何监管这些民营银行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第一个话题，我们将就这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好的，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问题。第一位呢，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的作者徐锦小姐。徐锦小姐在上海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另外一位呢是旅居于美国的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呢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何青莲女士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何女士，我们知道呢，其实中国的央行呢承认说民生银行是唯一的一家民营银行，但是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呢，不管是民生银行也好，也不管是深发展也好，都不算民营银行的这个范畴之内。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呢？何女士，
不是民营银行，它是深圳市政府和其他很多国有商业银行、信托公司投资共同主办的。所以呢它肯定不是。但是这个史玉柱那边呢可能资本来源稍微复杂一点。它在中国呢就一直是自称是民营银行，而且外界也是这样看的。这一次这个允许私营银行开办以后，意见最多的是史玉柱。他出来说了开办民营银行没有什么前途，限制的范围太多，盈利空间也很小。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那您觉得中国的银监会为什么会选择2014年来作为这个开始试点民营银行呢？我们知道这个民营银行的呼声已经可能有10多年了吧？
这个呼声呢可能比这个更早，但是问题是在于为什么选在今年？其实也不是选，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从2009年以来呢，中国为了这个挽救经济，就是不断的印钞票，然后呢就是导致这个整个货币经济呢膨胀，然后就是资金在体外循环呢特别严重。然后银行呢为了绕过这个政府监管，发展了很多那个表外借贷功能，然后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还有就是这个典当公司一起呢，就构成了这个中国巨大的影子银行系统，做了很多理财产品。这个理财产品呢泛滥成灾，从各种正常的金融产品，一直到这个另类的艺术品、古董、滇茶、肌肤，还有包括那个棋子，做了很多。最后呢，就是导致整个中国的很多问题，只讲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债务问题。据这个法国里昂公司估计吧，中国的总债务大概包括政府、企业还有其他的各种债务一起呢，是107万亿美元。那么就是中国自己呢承认的呢就是少多了。那么最近公布的就是政府债务呢，地方政府债务就是20多万亿。其中呢有一个大概43%都是在这个通过非银行系统，也就是影子银行系统进来的。为了化解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呢不得不开始呢允许这个举办在成立这个私人银行。然后呢两个目的，一个呢就是让这个影子银行透明化，因为影子银行不好控制，无论是它的资金来源和资金流向都不向外公开，很难监管。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呢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把这个政府的金融风险呢通过这个私营银行向社会集资或者向社会分散啊，那么就 等于那个，因为随着这个私营银行出来，就是这个银行破产法，以及这个政府呢，在银行破产以后，就是这个个人，存款50万元以上呢，就是不再赔付，所以国内讨论的最热烈的是这个问题。
好的，接下来我请问一下，在上海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锦小姐，徐小姐谈到这个集资问题，2009年。中国的一家法院判处江苏的一位28岁的所谓的女富豪吴英女士，因为她集资非法集资了7.7亿元人民币，而判处她死刑。那么现在我们一谈到非法集资，就会想到那些个人的民间的一些机构，但是谈到了民营银行的话，大家就会想到所谓的影子银行、地下钱庄。请你来解释一下，所谓的民营银行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指的是哪些金融体或者是经济体？包括不包括那些影子银行或者地下钱庄呢？
是不包括的。就说您刚刚说的这个非法集资，这个一直以来是中国企业家就经常面临的一个罪行吧。这个也已经被赋予了很多年，很多企业家在交流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个口袋罪，就经常你会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非法集资，很容易成为一个罪名。关于吴英的这个事情呢，国内已经有很多讨论，但是呢，显然我们是觉得判得过重了。然后其他的关于现在民营银行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的以前的这种非法集资呢，当然是在没有政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的一种情况。民营银行的意思呢，应该是说在政府许可的时候给予你一个银行的牌照，我觉得这两点应该是不一样的。那刚才何老师也讲了一些民营银行设立的一个背景吧。那我觉得呢，可能民营银行在2014年设立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的是想，确实是想作为金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当现在金融存量方面的改革已经很难改拉动的时候呢，确实中国的监管层呢是希望通过增量方面的改革来促使我们的金融改革有一个突破口，可能会带动全局的一个变化吧。
所以确切的来说，所谓的民间银行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营的或者是民间的银行，不是像美国那样只要你能够融资，只要你办一家金融机构，你又可以贷款，你又可以从事正常的商务活动。在中国实际上是指的有得到政府支持的一些金融机构或者是企业或者是财团，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应该你是要通过所谓现在允许民营银行，就是说允许民资发起设立，那这个过程以及它的申请和批准都是有相关的条款的。这个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举措应该会对一些民间金融的那个阳光化会有一些帮助，但是肯定在申请的过程以及设立的过程肯定是有非常详细的监管，所以说不能把民间金融和民营银行等同起来。
嗯。
好，何千莲女士，我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中国长期是这个国有银行占领了这个中国的金融系统。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民营银行建立起来的话，您觉得它会对中国的这个银行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作用呢？
我觉得政府在这个私营银行方面吧，还是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方式，一步步放开。而且目前刚才徐静小姐也说过了，实际上很多那个地下这种民营金融机构吧，金融活动阳光化，我用的词呢就是把地下经济和地下的金融活动地上化。因为呢，我那个设立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风险防范委员会的主席卡尔曾经说过，影子银行的存在呢本身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影子银行的不透明，难于监管，所以他认为首要问题呢是要把这个影子银行地上化，就是让它公开化、透明化，便于监管。其中还特别提到，中国近几年来影子银行的增速非常大，而且虽然总量在全球不算是特别大，但是呢增长很迅速啊，所以还特别提到这个问题。我想呢，就是怎么样说呢？就是这里。对私营企业来说有一个好处，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了，因为这个民营企业筹资难，然后民间又有很多资金， 所以就产生了吴英、曾成杰这样的那个通过民间融资呢来帮助企业或者帮助本身解决这个资金问题的融资者，然后他们就很容易呢被这个非法集资诈骗啊这些罪名呢整治，这成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个专属罪名。通过成立这个私运银行以后呢，我想他们应该从这道魔咒中解救出来了，我想对他们有这个好处。
那您觉得以后像曾成杰啊、吴英，还有包括常熟的美女老板顾春芳，您觉得像他们的这种数量会不会减少呢？
应该说通过这个地上化会减少一部分，但是还会存在。而且他因为私营银行不可能批那么多，像这个浙江厦门这些资金比较多的地方呢，我认为可能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只不过呢是他们可能操作手法会放一下。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即将开办的民营银行。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何青莲女士，另外一位是徐锦小姐。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徐锦小姐，谈到中国近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时候呢，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成长，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那么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5家国有大银行，他们的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国家项目、国家企业，而中小型民间这个企业，他们的融资对象大部分都是民间的这种资金。那么民营银行建立以后，他们的服务对象是不是这些中小型企业？而且如果他们的服务对象确实是这些中小型企业的话，风险在哪里？抵押又该如何来做？
其实就是说，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您说的非常对了，就确实中小企业确实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动力。其次呢，就是说关于民营银行设立，大家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如果是民营设立的银行，就一定会贷款给民营企业。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误区了，就是说如果在现行的这种银行竞争格局之下，如果是民营银行进来，首先它的方式应该是会模仿和现在的现存银行没有根本的区别，肯定还是希望如果有更多的国有企业或者大公司的话，它肯定是更愿意让这些企业作为他们的客户，只有在这种客户可能他争取不到的情况下，或者什么情况下，他会再争取新的一些中小企业。是，我觉得竞争格局应该基本是这样的。那就是民营银行肯定会对一些民间金融未能满足的一个金融需求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呢，这种帮助我觉得不应该夸大。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您说的是确实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等到这一批所谓的民营银行建立起来以后，中小型企业的资金需求仍然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没有办法解决目前的地下银行的这种情况，是不是？
我觉得会有改善，但是我不觉得会有很快就会有一个就是说能够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得到解决，以及地下金融很快就阳光化。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期待的话，可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民营银行它进来了肯定也是按照经济的规律来做。那现在中国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说对于它来说，中小企业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客户，无论是说中小企业本身风险就很高，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服务的成本其实也不低，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这块呢，就是我们可以乐观的期待一些变化，但是不应该有太大的期待。
徐锦，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民营银行呢，会主要面对就是企业，那它会不会也是会对民众开放呢？那如果对民众开放的话，在目前这个监管机制没有很明确的这个情况下，民众敢往里存钱吗？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其实您说这个问题，就是我听到很多人来问我，就他们都很感兴趣，但是同时也一般的民众可能更关心的就是我的钱存进去，如果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他首先民营银行肯定会对他。 对企业来说是他的对公业务，个人业务他肯定也会开展的。而且呢，就是说他的利率呢，应该是相对，我相信相对国有银行，为了吸取到更多的存款，他应该会有一些优势。这对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呢，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但同时呢，就您刚刚提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目前呢，在民营银行设立的情况下，何老师也说了，目前国内谈的比较多的就是，如果你的存款超过50万，那可能你到最后你的不一定就能够有保证，以往银行业兜底，政府兜底的这个隐形担保呢就不复存在了。这个可能对于中国的民众就应该注意，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可能民营银行会提供更有价格优势的一个产品或者存款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以后呢，就是说银行业背后就是和政府等同的这种概念呢，可能也要有一些改变。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民营银行的话题讨论。如果您有看法要发表呢，请您拨通我们的电话1400120551，我们在这里等待您打电话过来。接下来呢，我想请何青年老师来请给我们分析一下。何老师，我们知道呢，在美国这个民营银行呢是非常发达的，那么能不能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中国的民营银行如果开办以后呢，可以从美国的这个民营银行中吸取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教训呢？或者说吸取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呢？
其实美国基本上除了几家政府银行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国有银行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比如那个进出口商业银行呢，就是美国一家政府机构，它是提供一种专项贷款的，而且和其他银行呢不构成业务竞争。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的民营银行本身要向美国的民营银行学习什么，几乎是没什么好学，因为整个经营环境和信用环境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政府呢倒是应该引入这种个人存款保险机制。我现在看了国内很多报道，有一件事我还不明白。确实银监会副主任讲过，将来要做这个银行保险，要向这个储户开放这种存款保险业务。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奇怪，美国的存款保险呢不是针对储户，而是针对银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去银行存款办理业务都看到一块小铜牌，上面写着 FDIC，就是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那个牌子，那么就是规定赔付额是多少。但是呢，它是对银行，并不要储户交钱。所以我不知道中国这个将来这个储户保险呢，是个人又去向这个机构交保险，还是银行交保险，这一条还没说清楚。这次我觉得应该学的。另外，就刚才我想说一下的，其实中国最应该学的是美国的信用环境和信用制度。中国呢，现在刚才徐静小姐谈到民营银行没多少优势，我完全同意，因为民营银行的信用这些年并不是太好。第一个呢，不会太好，因为民企的信誉也不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企的寿命，过去这些年来的研究报告都说平均不到3年，也就是说贷款给他们是有风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些企业呢贷了款以后，很多呢也不是用来做他们贷款声称的业务，而是去炒房地产或者投入股市，最后亏了以后呢，少部分企业家就自杀，还有很多人就跑路。所以前几年国内的有一个温跑跑，就是温州的那个企业家跑路的特别多，所以叫做温跑跑啊。然后就是这个储户的钱也是叫做血本无归。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将来的民营银行都应该努力打造自己的信用。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第一位是重庆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重庆马先生现在他的线路已经断了。接下来我们请吉林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这个中国搞私人银行，私人民营银行不合适。它又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什么风险呢，张先生？
风险就是 如果个人存到他的银行的风险也很大，但是他较长时间他发展不起来。
好的，谢谢吉林的张先生。下面我想请在上海的徐女小姐来解答一下这位听众的这个观众的提问，就是中国民营银行的风险到底在哪里。另外我想问的一个最后一个话题是，中国民营银行的建立对于打破国有银行对中国金融界的垄断局面会不会有所帮助？徐锦女士。
刚才这位先生的问题就是说是对中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对不对？
中国民营银行的风险
听众的问题，
对，民营银行的这个风险究竟在哪里？对于顾客而言，
其实对于顾客来讲，其实最关键还是在于一个你的存款有没有保险的问题。那事实上我目前来看呢，我觉得如果有存款保险制度呢，当然现在就像何老师说的，最后细则还没有出，大家也在讨论有各种方案，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制度出来呢，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制度呢最终的成本应该是对于银行来说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储户应该还是会受益的。那民营银行呢，我觉得对于美国的经验呢，确实美国的无论从信用制度还是它的银行体系以及融资环境，对于中国来说都不是很是有直接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美国的银行是通过充分竞争以后呢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就是说在比较大的银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小银行、社区银行，这个其实对于中国的这种以后设立的民营银行，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启示的。因为如果民营银行在局部大的那个方向不能够和这个国有银行正面竞争的话，其实在一些小的细分行业、小的地区，其实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作为的。一句话就是，民营银行应该有特点才会变得它有竞争力。其次的话呢，就说如果民营银行能照着国有银行的方式做，首先它是没有这个资源，也没有这个方式去做。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的民营银行的特点还是在于它的灵活性。所以我遇到一些那个关于这方面的那个就是其实刚刚何老师说的那个实质的想法比较有特点啊，就是一些中国的民营银行家，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问起关于民营银行的这个话题呢，他们都不愿意申请。其实在私下交流的时候都表示这是一个辛苦钱，其实在中国做银行那这他们说的也是一个事实。其实银行业看起来是暴利行业，其实它的这个资产净利润其实是低于其他的行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营银行要在中国取得发展呢，就是你一定首先是要还是依赖你的特点。你如果按照现存银行的模式去做，肯定是没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如果在一些局部的领域、局部的行业，比如说做一些精品银行这方面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想象空间的。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民营银行的讨论话题呢就只能到此结束了。感谢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徐锦小姐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耕地的中重度污染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收看。